那我们今天一样来看上个礼拜我们讲受年初的部分齁、哦。啊大家请翻到啊上次大家抄受年初原文的地方，受年初观受如受的那个地方。好，我们现在来大概消文一下齁、哦。有翻到吗？上次受年初不是十六特胜，那个不是十六特胜。受念处在中阿含那个讲义有没有？中阿含观受如受念处有没有？观受如受念处，中阿含观受如受念处。有些同学是用抄的嘛吼、哦？观受如受念处有吗？没有啊。啊，观觉如觉，第三页二的地方，观觉如觉有没有？观觉如觉有了啦吼。哦第三页齁，好，来我们来消文。他说云何观觉如觉念处，这个觉我们上次有跟大家讲过，觉跟痛它是在巴利文它是同一个字，那我们在中国的经典翻译也会把它翻译成受，所以觉跟受，觉跟痛它的意思是一样的齁。好，他说比丘者觉乐觉时，便知觉乐觉；觉苦觉时，便知觉苦觉；觉不苦不乐觉时，便知觉不苦不乐觉。他这句话主要是告诉我们说啊，当你身体产生乐，或者是苦，或者是不苦不乐的时候，你如实的去感知它。如此的知道，但是知道并不做任何的反应。我们通常都是这样子吼，觉乐觉你会怎么样？单着，你会喜欢，你会去执着那个乐觉，对不对？苦觉嘞，升起嗔恨心。所以我们一般呢、啊、吼，以禅修来讲，乐觉它的随眠是什么？乐觉的随眠直取。我们现在所谓的随眠啊，吼，是在我们在讲心所的时候，随眠它是一种烦恼的意思啊。我们下次如果上啊白法的时候啊，吼，我们会特别强调随眠它是一种烦恼的心所烦恼。乐觉它的烦恼是什么？执着。因为当你乐的时候，你不想放开这个乐，就好像说我们去玩有没有？然后当你玩得很尽兴的时候，好，明天你一定要回来，你会有那种依依不舍，那种就是一种执着，执着心在你的内心产生，因为你希望说这样子的快乐，这样子的舒适的适意能够长久的维持下去。所以我们一般在禅修的时候，乐觉它的随眠烦恼是什么？执着。大家把它写一下，乐觉的执着随眠烦恼是执着。那苦觉呢，它的随眠烦恼是嗔恨嗔。不苦不乐呢，他的睡眠烦恼是无明。这三个东西啊，刚好是我们禅修我们最忌讳的，我们禅修当中最忌讳的，而这三者也是我们一般人之所以会经常犯到的。那我们刚刚讲过啊，执取也好啊，嗔恨也好，无明也好，这个叫做染污。众生之所以会轮回，会不断轮回在生死当中，主要就是因为我们有这些染污的烦恼。那今天染污，所谓的染污就是让我们的心没有办法清净。那当我今天觉乐觉的时候，觉乐觉时便知觉乐觉，我如果如实去观察这个乐觉，而我自己不沉溺在这个当中的时候，你就没有所谓的随眠烦恼产生。那时候你是以清净心来看待你的感受，这个又不一样。如果你以清净心的话，那个是跟我们轮回的根没有联系在一起的，染污才会跟轮回的根联系在一起嘛。但是清净的心它没有烦恼，清净的心它是不会跟我们轮回的这个根整个联系在一起的。所以它这个地方啊，它同学仔细看这个文，他会解释得很详细，说当你觉乐觉的时候，你就如实的去看待它，只不过是不容易啦。 因为我们身体的这种感官，我们的官能，其实我们是会去执着的，我们会执着的。就好像我不是跟大家曾经举例过吗？早期还年轻的时候，那时候我都没有出过社会嘛，然后小时候就在寺院里面。当人家在寺院里面，大家喝茶绝对不会喝很好的茶，大锅茶嘛，泡一大锅，然后大家师兄弟大家就分着喝，然后你那时候也觉得那个茶很香啊，只要有味道就好了。可能冲一遍、冲两遍、冲三遍，第四遍快要没味道的时候，快要没颜色的时候，你还是照冲。可是今天有一天，如果有一个信徒，哎，带你去他家里面，师傅啊，这几万块得你喝看看呀嘞。当你喝了那个一万块的茶，你再回去寺院再喝那个大锅茶，你会感受到怎么样？哇，这茶都不好喝吗？茶那样涩掉，那样歹啉。我们的身体的感官其实会记忆的。最近人家送我，我最近不喝茶，人家送我啊2004年的老茶，7年而已哦，哇，喝起来不得了，好喝，那种记忆啊，哦，你又把它给记住了。所以我们人的感官其实你说对好的东西不执着，其实真的很难，很难。它虽然不断的在提升我们的生活品质，但是也因为我们太过于注重这样子的生活品质，我们会掉落在这个陷阱当中，你跳不出来。就好比说啊，我们之前举例说，现在的手机已经慢慢的越来越进步了，智慧型手机嘛，对不对？你不要说智慧型手机啦，早期的手机能够拨打的功能啦，我们本来我们可以记住电话号码的，但是一有手机，你把手机翻开，比方说某某人、某某居士、某某法师，你只要按某某法师的一个相关字出来，电话就出来了嘛，对不对？请问一下，你还会想要去背那个电话号码吗？如果你的电话没有备份的话，当你的手机遗失了，你的电话全部没有了。可是在早期我们还没有那么方便的时候，多多少少我们脑子里面你本身还会去动它，是不是？太舒适了，我们就是掉在那个太舒适的那个陷阱里面去。包括现在的手机越来越发达，它的上网的功能，什么样的功能全部都有，一个手机几乎什么事情都可以搞定。当你习惯它了以后，你离不开它。那个就是当我们人陷在这个乐觉的时候，你本身是怎么样单着在其中，你本身跳不开的，你跳不开的。所以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啊，他说乐觉，对身体的那种乐觉，它是一种陷阱，反而苦受它不是一种陷阱。为什么？因为苦受你会去排斥它，在排斥的那个过程当中，反而你的觉知力是强的。你单着在那个乐受里面，你是没有什么觉知力的。同学这样讲知道意思吗？我再举一个最近社会犯罪的那个例子，刚好想到。大家知道有网络有那种所谓的杀手护士吗？有听过这个名词吗？他说护士的生活其实是很单调很乏味的，就是他每天他所面对的除了病人就是医生，他的生活当中是没有任何所谓的情调可言，然后工作的时间又长，他那个薪水又少，几乎很多年轻的护士他们唯一的娱乐是什么？上网。好，他说有专门那种骗子，有没有？就是锁定护士在骗人，因为可能有些护士他可能也没有谈过什么恋爱，然后就有那种很英俊的男生，然后刚就用网络去锁定那个护士，然后刚开始然后可能就是在网络，我们现在网络不是都有即时通吗？然后可能就是用言语先安慰他，然后慢慢呢就慢慢交往。他旁边的同事会很羡慕这个护士，为什么？因为几乎护士他没有什么时间能够交到好的男朋友， 一旦有这样子他梦寐以求的这种白马王子出现的时候，他旁边的人会羡慕他，而他自己也会掉在里面，他自己也会掉在里面。然后通常这些骗子啊，他都会怎么样，先交往一阵子之后，慢慢的就以什么投资的名义啦，怎么样怎么样，会想办法让这个护士想办法去借钱。他怎么去借钱？护士的工作是一种很稳定的薪资保障，对不对？所以银行通常护士如果要申贷个人借款的话，一般银行是不太会去拒绝的。他就想办法让这个护士去申贷个人的那种信用借款，当借得很高的时候，哎，这个骗子拿钱拿到走就走了。好，师父所要讲的是，当你平常你的生活是很无趣的时候，一旦你感觉你那个人生开始起那种变化，你的人生开始起变化，你的人生开始有不一样的新的感受的时候，其实我们是没有能力去防备它的。同学，你懂我意思吗？就好像在禅修的过程当中，我们从来不知道所谓的禅修的那种快感的那种舒适，那种清安。一旦在禅修当中，你不小心进入了禅修的那个清安，有时候刚开始我们在学禅修的人，我们会掉在那个清安当中，你是没有那种警觉能力去控制自己的，甚至你会自己怎么讲，你会自己掉在里面，每天你会不断的做，然后你就会单着在禅修的那种喜乐当中。这个以禅宗来讲啊，他给这个一个新的名词叫做掉入一潭死水里面。死水，因为那个乐觉你是没有警觉心的，你掉在那个乐觉当中，你也没有那种警觉，你会想要跳出来。因为禅修的那种乐是比我们感官的乐是强过好几倍好几百倍的，所以你很容易会单着在那个地方。我们吃一个好吃的东西，去一个好玩的地方，或者是你的内心感受到很温暖的事情，以佛教来讲，那种乐也只不过是一段时间而已，一下子而已，那种乐是不会维持很久的。但是你今天如果在禅修，你沉浸在那个乐的话，至少你在禅定当中的那种乐你本身是保持住的，你会引咎在其中，你会享受在其中，你跳不开。所以我们一般在讲说，反而苦它能够让禅修的人得到警觉，乐我们反而没有什么防备它的力量，原因在这个地方。所以他这里告诉我们说，觉乐觉死，便知觉乐觉啊，其实是不容易做到的。但是你在练习禅修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必须要把这句话一直放在你的心里面。你不管你的乐，不管你的苦，你要如实的去看待它。那最不容易让你有所警觉是不苦不乐。那种不苦不乐，你掉在不苦不乐当中啊，你是没有任何反应的。很多人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刚开始腿会麻，他还会挣扎，一旦腿不麻了，他把两只脚一盘起来开始打瞌睡了。很多啊，很多老和尚都是这样子啊，两只腿盘起来开始打瞌睡了，然后打瞌睡时间很快呀，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就这样过去了。哎，他会觉得说，哎，我今天有用功到了，其实是没有进步的，是没有进步。有时候我们在打瞌睡，我们是自己不知道的。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那种经验，打瞌睡连我们自己都不知道。所以一般乐觉它是一个陷阱，不苦不乐觉它更是一个陷阱。苦觉真的比较好一点，但是我们都讨厌苦啦。在苦的这个过程当中，你一定会升起那种嗔恨心，因为我们不喜欢那个苦。但是反而苦是让我们更有警觉性，更有警觉性的。好，我们接下来看，他说觉乐生， 所谓的觉乐身就是当你的身清安，这个觉乐身的意思是，乐身的意思是清安，身体产生清安的状态或者是不清安的状态，或者是乐心，乐心呢、它也是偏向于清安。我们在禅修的过程当中，它身体跟心它分成两种层次，一种是身清安，另外一种叫心的清安。所谓的身清安就是身体的这种粗重感，在禅修的过程当中，这种粗重感会慢慢消失。我们一般人他感觉不出身体的粗重感，除非你生病，你生病，比方说头有多重，像我头可能要十几公斤，对不对？可是当我身体好好的这个状态，我不知道我的头有十几公斤。有一天我可能落枕了，躺在床上，当你落枕了躺在床上，你的颈部不舒服，你必须要用手去扶住你的头站起来的时候，你那时候你才会知道你的头有多重。我们说那时候的感觉叫粗重，身体粗重的那种感觉。可是这种粗重的感觉，平常人健康人他感受不出来，他是没有办法去感受的。但是禅修刚开始，你进入禅修的那一种状态，身体会产生一种所谓的身清安。身清安就是身体它已经没有身体这种粗重的感觉。最经常发现的就是当你在禅修的时候，如果慢慢看到你的身体变大，有时候会扩充到无限大，哎，那时候就是开始有身清安的现象发生。身清安最明显的啦，另外一种叫心的清安，心的清安它更明显，就是身体不见了。一般最常会遇到这样的状况，身体不见了，慢慢就会进入所谓心清安的那种境界。OK， 好，乐食啊，这个东西好吃，这个东西不好吃，或者是乐无食。啊，以前的比丘呢，他本身是托钵，他吃饭是靠托钵的。啊，有居士供养比丘东西，比丘才有东西吃；没有居士供养，啊，比丘可能要肚子饿。所以有时候，当有信徒供养的时候，就会觉得，哎，今天这一餐有着落了。如果一天、两天、三天，在经典上也是有形容比丘出去外面托钵。一天两天他拖不到，他也会觉得苦食。什么苦食？肚子饿，没有东西吃，肚子饿的那种痛苦。好，乐无食，苦无食，不苦不乐无食。好，乐欲，欲就是一种单着，感官的一种单着。苦欲，欲有两种，一种是乐的，一种是苦的。大家可能会认为说，既然是欲望，怎么会有乐的跟苦的？其实是有的啦。以现在的观能症的话，有一种是，被害，不是被害妄想，就是，他会觉得受迫害，他会觉得有那种。不是被迫害妄想症，是一种想象的，人家没有加害于你，但是我去想象。有一种是人家要加害于你，你才会感觉上有那种所谓的安全感。我曾经举例过嘛，就好像现在家暴法不是很流行吗？曾经电视就有一则报道，就是说有一个警察去处理一个家暴事件，那个女的就是告她的先生家暴。可是一段时间之后呢，那个女孩子又去警局闹，她要去撤销这个家暴的这个法令。那警察就问她为什么，她觉得说她老公不打她，她觉得她老公不爱她。真的，我真的不骗你，真的。有些阿嬷孙子会跟她要钱，对不对？儿子会跟她要钱，她会觉得说我有能力给我的孙子给我的儿子能钱，他们会孝顺我。其实是真的有，一旦有一天他的孙子儿子 跟他要钱了，他会觉得没有安全感，他反而会觉得，当他跟他要钱的时候，他会觉得很烦，可是当他不跟他要钱的时候，他反而更会觉得没有安全感。什么？
没有被需要。
对，没有被需要。对，所以我们的那种欲啊，吼，其实是有苦跟乐的那种分别的。好，乐无欲。什么叫做无欲？当我没有任何的欲想，苦无欲觉。不苦不乐无欲觉时，便知觉不苦不乐无欲觉。他说，如是比丘观内觉如觉，观外觉如觉。为什么这里他会在受觉的时候，他也会跟我们讲说观内觉如觉，观外觉如觉。一般的受，我们是不是会觉得受是在身体外在的，对不对？可是这个是所谓的观外觉如觉，那怎么又会观内觉如觉？在禅修的过程当中啊，受是我们的心去感受它，心是属于内的。那我为什么要观我的受的好跟不好，苦跟乐？主要你要观它的生灭，那个乐受苦受的生灭。当你观乐受苦受的生灭的时候，你才能够去如实的觉察它。当我的心在观受的生灭的时候，请问一下，心是不是也在生灭？对，这个就是观内觉如觉。懂意思吗？心也是相续的生灭，我们的心所，我们的心也是相续的生灭，受本身也是相续的生灭，不会永远的痛，不会永远的快乐，不会永远让你去产生那种执着，那种执着也好，那种嗔恨也好，它也是断断续续相续的。比方说我现在禅修啊，打坐，我的身体产生清安，清安是你禅修的时候，禅坐的时候你才会清安，出定之后呢，你不一定会清安，你出定清安就不见了嘛，清安就不见了嘛。所以我们一般称为这个叫坏苦嘛，因为乐也会变没有，坏苦，苦有三种嘛，苦苦坏苦还有什么行苦，对不对？苦有三种嘛，所谓的苦苦，娑婆世界不圆满的嘛，我们总是会受到所谓生老病死嘛，对不对？啊，怨憎会爱别离，求不得五蕴之身，这个就是所谓的苦苦。我们果报身，对，果报身所承受的苦嘛。那什么是坏苦？我们除了苦受之外，众生一定还会有乐嘛。可是这个乐是不会永久的，这个乐一定会怎么样？它短暂的时间而已，然后短暂的时间完的时候，它这个乐又会变成所谓不好的苦，所以我们称为坏苦。因为乐是会，以印度人来讲，乐是会坏掉的，坏掉就变成苦了，坏苦，它简称叫坏苦。什么叫行苦？行苦就是五蕴的苦，五蕴带给身心的苦叫行苦，苦分为这三种。好，所以他说历念在觉，同学啊，请把这一个给括号起来，历念在觉。所谓的历念呢，你的所缘，历念就是你的所缘，你所关注的，你所执取的那个目标，历念在觉，如实的去看待它，你觉把它写如实的看待，觉如实的看待。当你如此的时候呢，慢慢的有知有见有明有达，有知智慧，然后慢慢的这个智慧呢，会越来越怎么样，根深蒂固，叫见明，明了后来通达。我们上次有说过，知跟见明跟达是不一样的。是为比丘观觉如觉，若比丘，比丘尼，如是少少观觉如觉者，是为观觉如觉念处。刚 刚开始一定是少少观觉如觉啦，刚开始啦，然后慢慢的这种所谓的观觉如觉它才会慢慢的加深。好，同学请问一下这个部分有问题吗？
我跟老师在讲那个辛苦，
辛苦，辛苦就是无蕴的苦啊，一般苦苦里面的无蕴之胜啊，那个无蕴之胜它其实表达的不是那么明显。我们一般苦苦，它所谓的苦苦就是身跟心所受的苦，因为娑婆世界是不圆满的嘛。既然不圆满，你的身跟你的心一定会被这个不圆满所影响。那我们认为什么是不圆满？以佛教来讲就是无常，世间一切有为的法它没有一种常性，叫无常。那既然是无常的东西，它一定会经历所谓的成住坏空。那这种成住坏空会让我们觉得不安全，既然不安全，你就会想要去执着它。当你去执取它，你又没有办法去控制它的时候，你就会产生苦。你想要控制，那就是有一个我嘛，没有办法去控制叫无我。所以世间是无常、无我、苦，懂意思吗？要不要再讲一次？懂了哈。我们通常会想去控制啊，比方说我们不想老，我们不想生病。一旦你慢慢发觉自己老了，你一旦你慢慢发觉自己不再那么年轻，然后你也生病了，其实你会想要去控制它的。可是当你去控制，你又会觉得力不从心。那种力不从心在你的内心当中自然而然会产生那种苦受。没有人生病是快乐的，也没有人老会快乐。我们在医学在讲啊，人一旦生病久了，然后连我们的思想都是负面的。我们的思想啊，比方说你生病久了，为什么啊？久病床前无孝子。当你生病久了，你的儿子慢慢不来看你的时候，其实你是会联想很多的。那时候你所产生的全部都是所谓负面的情绪。人身体健康好好的，包括我嘛就有钱，你所有的情绪都是正向的，都是好的，你的眼前都是彩色的。但是一旦身体慢慢不好了，然后你也慢慢老了，慢慢有这种病苦的折磨，慢慢我们的人生就会走向所谓灰暗面，灰暗。所以大家看哦，通常我们看到老人的景象是怎么样？绝对不会像他这样拿着书在写东西，不会。现在我们对老人的印象是什么？坐在轮椅上，后面有一个菲佣在帮他推着轮椅，对不对？我们的印象几乎都是这样，因为老人慢慢就开始承受病苦，然后你也没有儿女了，你所剩下来就只有菲佣而已。很难得像在拿一本书，然后又跟人家上网，又跟人家 email， 八几岁不会这样子啦，真的啦。而且老人不喜欢出门，不知道为什么。老人也不喜欢出门，你叫他出门，他有时候也不是很愿，尤其是男孩子呢，尤其是男孩子更不想出门。像我在基隆同学会。我经常问那些老菩萨，大概每次晚上共修有80个人，80个人只有2个是男孩子，一个也80几岁了，他们是夫妻一起来，然后另外一个呢是曾经车祸，然后跟人家相撞，植物人，然后好了，他就认为佛教对他蛮有信心的，所以他对念经就是很有那种感受，他就很喜欢念，就只有这2个，你看80个只有2个男的，其他78个都是女的。我曾经问他们说，你怎么不要回家啊的时候跟你的先生一起来嘛，对不对齁？起码先生骑着摩托车，你们大家一起来嘛。一公啊齁，我们公没叮当啊。一公啊齁，你去拜回用我的户啊，哎我姐出来在看电视，卖啪啪照。男孩子比较不喜欢这样乱跑， 所以我们为什么一般讲说年纪大的那种老人啊，尤其是男性的老人的那种忧郁症的比例是很高的，的那个忧郁症比例，尤其是离婚的时候，男跟女啊，男孩子同样是离婚哦，女孩子不会得忧郁症的，女孩子一她只要一遇到苦啊，哦，东家长西家短，她就一直说了。当她不断的在讲的时候啊，哦，她是把她的那个压力慢慢去释放。男孩子家丑不可外扬，他连同他可能连同事都不知道他离婚了，他会把那个苦憋在内心，他的力量压力没有办法释放的时候啊，哦，慢慢就是那种忧郁症的形成啊，就是爱面子，东方人就是爱面子嘛，我嘛就爱面子呗，我是男孩子我也很爱面子，对对对对对对，执着执着执着，因为尤其是中国人吼，哦，对家的那种观念呐，啊，吼，哦，又特别深我们上次不是有讲吗，同样是家，印度人觉得家是一种束缚，可是中国人觉得家是什么，你如果啊出国坐飞机回到中正机场，中正机场就有一个很大的看板，回家感觉真好。我们中国人对家的感觉是那种温暖，是可以庇护的，有没有？你光是看家那个字嘛，一个屋顶下面养一只猪，对不对？古时候人是这样子的，你看古时候的家有没有，你包括你现在去兰屿有没有，兰屿哦，那种比较落后的地方啊，吼，人绝对不是住在一楼，一楼是给动物住的，对不对？一楼你看一楼下面养一只猪，然后上面住了好几个人，当我家里面有猪是一个什么样的情形，我的生活是没有问题的，我是有温暖，我是可以得到温饱的，我的生活是有保障的。我们家就是这个字啊，一个屋顶下面就是养一只猪啊，然后我们就觉得很有安全感，是不是？可是印度人对家不是，家是厌离的，它是一种束缚，他要厌离，他要离开的，他是不喜欢家的。所以你看印度人不是有四种时期吗，对不对？到三十岁以后他开始就怎么样，到森林去了，也不会啊，也还好。但是也，对，就对，对母系社会，他是不需要离婚，他就直接走了。我就举，有，我就举啊，我上次不是举那个例子，就问大家吗？比方说，你想想看。在座的女孩子，如果你是耶稣陀罗，或者是我是罗侯罗，佛陀的儿子就是罗侯罗嘛，我的爸爸在我还小的时候离家出走，不管我们，如果你是耶稣陀罗，你会不会恨死你老公？如果你是罗侯罗，你会不会恨死这个爸爸这么狠心把我们给抛下来？会不会？纵使以后你的爸爸再有成就，你都不会有那种高兴的心，你知道吗？可是大家想想看，释迦牟尼佛回去之后的感觉是什么？耶稣陀罗是很高兴的，他绝对没有那种你搞棒杀的那种心态，没有，罗侯罗也是一样，是不是？为什么？因为这是印度的传统嘛。对嘛，民情不一样嘛，因为印度人他本身是接受这种观念的，出家去修行，他本身是认为这种观念是正确的，他是接受的。可是中国人不接受啊，中国人负气社会的那种思想他不接受啊，他没有办法接受这样子的观念。同样一个东西， 不同的民族、不同的种族，他的看法、他的定义完全是不一样，他的观点就完全不一样。
母系社会的话是啊，包围可以随时来、随时去的。
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，没错。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是啊。而且慢慢的，他那种很多东西是那种所谓的财产的观念。所以像我们在看台湾的原住民，原住民可能会把他的女儿卖到妓院，有没有？他为了喝酒把女儿卖掉，以我们来讲不可思议嘛。可是换作他们的立场来讲，他觉得没什么，是不是？商品嘛。好比我们在看佛经的时候，有没有菩萨布施的时候可以怎么样？舍国成妻子，国家啦、城池、我的房子、我的财产，甚至我的老婆、我的儿子，我都可以舍给人家。中国人怎么可能？你把家布施给人家已经是很了不起了，你还把你的太太跟你儿子布施给人家，啊，这怎么会像话？中国人不接受的，对不对？中国人不接受，国情不一样，国情不一样，我们的认知，对一个东西的认知也没有办法像。这个就是我经常在讲，虽然我们中国人接受佛法，但是我们的骨子里面我们还是儒家的东西，我们的骨子啊，那种骨子的东西你是没有办法改变掉的，包括男的包括女的，我们的骨子、我们的印象全部都是中国这一套的东西。所以我们经常在开玩笑说，中国的佛教其实是三教合一的，西藏的佛教也不是纯的佛教，西藏的佛教是佛教又加了笨教，对不对？西藏又加了笨教嘛，所以不全啊。你看西藏的佛教毛跳党呢，你们知道吗？哎，不知道吗？有没有听过这种这个名称？不是，这个神域啊，吼，西藏他们有三种很特别的思想。第一个叫香巴拉，香巴拉就是一个就好像我们的乌托邦，一个理想的世界，一个理想的世界。另外一个是所谓的神域，第三个是什么？所谓的神域啊，吼，就好像我们中国，我们南台湾跳党。但是那种跳党啊，吼，为什么会有这些鬼神的降临？他说，早期莲花生大士进入西藏的时候，因为降服西藏这些笨教的这些鬼神有3000多个，降服他们，然后把这些3000多个鬼神都把他降服了以后，就是当作护法。那其中有一个鬼神呢，就是特别护持。那他们的情形是怎么样？神域的这个人啊，吼，很像我们的党基。当他要请神的时候，他有一套很隆重的仪式，他必须要穿很隆重的衣服，然后戴一顶很重很重的帽子。他说全身上下的这个装备大概要100公斤，要100公斤。然后那副武装套在那个人身上，那个人就是坐在椅子上已经没有办法动了，一般正常人也没有办法动了，包括那个帽子很重哦。可是一旦神进入了以后啊，吼，他是可以扛起100多公斤的这个装备，可以起来跳舞。你要知道，达赖喇嘛他本身是政教合一的国王嘛，对不对？他遇到任何事情，他都是请示这个神谕的。嘿，还记不记得达赖喇嘛不是逃亡从西藏流亡吗？他自己曾经讲过哦，在流亡的前15天，达赖喇嘛的哥哥跟中共谈判已经破裂了，达赖喇嘛的哥哥就劝达赖赶快离开，赶快走。可是呢，这时候达赖喇嘛为什么不走？因为他有请神谕，他每天他就是要问，一定讲都是被猛逮鸡啊那啦。好，神谕跟他讲不必走，15天前不必走。 十四天前不必走，十三天前，他每天问哦，十三天前不必走，一直到两天前不必走，不必走。突然当天那一天跟他讲马上走，所以他那一天是连夜整个走的。达赖喇嘛自己讲的啊，连夜走的。这种神谕在西藏他们是很流行的。那跟我们
笨教的他们的那个传统就是这个东西，
就鬼神类的东西嘛。你问达赖喇嘛他为什么信，你问达赖喇嘛为什么信，他说他请示神谕，从他四岁开始请示神谕，没有一次不准的，所以他信啊，所以他信啊。从他四岁，他不是开始坐床吗？四岁到现在没有一次不准的。换成是你，你们信不信？哎，可是你会觉得佛教有这个吗？佛搞闹跳党啊！是嘛是嘛是嘛，所以啊、没有真正纯的佛教，就连佛教在印度也不是纯的，佛教在印度也是跟婆罗门教现在已经混在一起了。哎，理论上啊，吼，我们俗语有一句话啦，吼，他说，当人有问题的时候，就请教神呐、啊。当神也不懂的时候啊，吼，他就说我跟你讲，听懂意思吧？神也不懂的时候，他就会用说谎的，行买公北餐，不要买公北餐，不是完全都懂的。
类似，
所谓的萨满啊，吼，是更原始的东西，更原始的。笨教的东西其实也是很原始的东西，对。所以我们现在在讲说，佛教真的，你说什么是纯佛教？没有了。真的没有，连印度本身也没有纯佛教啊，泰国现在也不是纯，真的很纯的佛教。只是啊，佛法几个面向不要去离开它就好了，不要去违背它，它的基本的理论不要违背它。就好像啊，很多信徒在问，师父啊，我们的佛经里面都是释迦牟尼佛讲的吗？请问大家，有学者在做研究啊，吼，佛经里面75%甚至80%左右是婆罗门本来的思想，佛法的思想占不到20%多。你可能会觉得，这样子的佛法我们为什么要去读它？因为佛法是世间法嘛。佛法不同于世间法的就是解脱思想而已嘛。你看哦，戒定慧，戒也共外道，哎，对不对？戒共外道啊，杀盗淫妄，难道外道没有在讲吗？基督教没有讲杀盗淫妄吗？一贯道没有讲杀盗淫妄吗？回教更严，对不对？回教更严，这个是基本法嘛。只不过是在戒当中，释迦牟尼佛的戒是以什么八正道做基础嘛，对不对？正业、正语、正命，他把这个戒的范围框得更紧固了。不然戒是公外道的嘛，禅定也是公外道嘛，这些禅定的这些业处，这个不是佛教本有的啊。我们现在学的呼吸、安那班那，这也不是佛教的东西啊，是不是？这也不是佛教的东西，四十业处也不是佛教，除了佛，那佛教有什么东西？慧嘛，解脱的慧嘛。可是解脱的慧里面的四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的嘛，四大六大的观念也不是佛教的嘛， 是啊，对不对？所以很多东西啊，我们就去思考一下，佛法它也是人间的善法，它也不离开人间的善法，它也要讲人天善法，只是在人天的善法的基础之上，它架构一个解脱法。佛法宝贵不同的在于解脱法的这个区块，那你只要把解脱法的这个区块，你是很明显很清楚的，你本身建立你一套思想，理论上就不偏了。可是当你在修学的过程当中，要不要人天善法？也要啊，因为人天善法你才能够被人家接受嘛，就像慈济，对不对？人天善法才能够被人家接受，人家才不会排斥你嘛。不然你再好的东西，一旦人家排斥你，你什么机会都没有了，你连要做 sales 推销的机会都没有了，就是这样子。 OK， 好，有没有问题？好，我们讲完这个受念处啊，吼，来，我们再讲一下怎么样去观修这个受念处。理论上啊，吼，我们从文脉当中啊，吼，我们可以很清楚看到说，在我们在修受念的处的过程当中，第一，他告诉我们不要去执取，大家请把它这个次第把它写下来。第一个，他告诉你如实的去看待它；第二个就是不执取。如实的看待，第二个不执取，第一个是如实的去看待它。你先如实的看，比方说我今天在盘腿，我的脚麻了，当我的脚麻的时候，你不要怎么样，马上的你要把脚换脚，你就直接看那个苦，脚麻的那个苦，那个痛，你直接看。我们通常是怎么样，脚麻了你会赶快离开，对不对？你会赶快换腿，或者是在禅修的时候，你突然你会不会觉得禅修特别身体容易痒？现在不做的时候没感觉哦，当你一坐下去的时候，不到一分钟，哎，鼻子怎么开始痒起来，你的手就会想要去抓，对不对？如实的去看待它。你我们会痒，我们第一个直觉是我想要排斥那个痒，所以你会想要用手去抓，是不是？那个就是一种嗔。我们刚刚讲苦受就是一种嗔恨嘛，想要换腿也是一种苦受，也是一种嗔恨嘛，是不是？嗔是一种睡眠的烦恼，我们刚刚讲过了。好，不要跟你的睡眠烦恼相应，所以第一步是如实的去看待它。当你这个受觉你能够如实的去看待身体的时候，慢慢的你才能够如实的去看待身体以外的事情。